欢迎翻嚟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以下请听今日嘅详细内容。喺南卡罗来纳州同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发生嘅三起枪击案，共导致两名未成年人死亡，至少31人受伤。正喺度进行调查嘅南卡罗来纳州执法部门喺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在汉普顿县卡拉休息室夜总会发生的凌晨枪击事件中没有死亡报告，目前还未有关于受伤严重程度的讯息。汉普顿县位于查尔斯顿以西约129公里，同一时间在匹兹堡北区一栋短期出租屋亦发生枪击事件。匹兹堡警察局局长舒伯特表示，这起枪击案造成两名未成年人丧生，另有至少8人受伤。舒伯特话，枪击事件发生在凌晨12:30左右，当时有数百人聚集在一道短期出租屋的 party 上，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未成年人。上述两起枪击案事件的前一日，4月16日，在南卡罗来纳州首府哥伦比亚的一间购物中心亦传出枪击事件，造成14人受伤。警方周日逮捕了一名嫌疑人。哥伦比亚警察局长 W.H. 霍尔布鲁克说，遭逮捕的是22岁的杰韦恩 M. 普莱斯。最初执法部门拘留了3名相关人员，他是其中一个。目前他仍被警方拘留，预计将被指控非法携带手枪。除了这3宗复活至周末的大规模枪击事件之外，最近还发生了其他枪击事件。上个星期，一名枪手在纽约地铁车厢内开枪，造成10人受伤。第二日，一名嫌疑人被捕。本月较早时候，警方表示在加州萨克拉门托市敌对帮派之间发生枪战，造成6人死亡，12人受伤。上海于3月28日开始对黄浦江以东的地区实施封控管理，并在4月1日将封锁范围扩大到全市。据路透社报道，两名知情人士透露，上海计划在20日前实现社会面清零，而且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由于中共政府至今仍奉行对病毒动态清零的政策，为了尽快控制疫情，各级政府不顾一切，不计代价，亦不理民众死活，一味实施严格的封控措施，给民众的生活带来极大的冲击和不便，更令到准备前往美国的旅客因为无法按时做核酸检测拎到阴性证明而左右为难，冇得喐。美国国务院4月11日落令，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非紧急人员撤离。为了顺应民意实施便民措施，美国疾控中心应美国国务院的要求做出新规定。美国驻华大使馆4月15日发布公告说，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已宣布，美国公民、美国国民、合法永久居民和持有有效美国移民签证的外国公民，是凡与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一起旅行的，并持有允许他们前往美国的有效旅行证件的非移民类外国公民，只要在美国东部时间5月11日夜晚之前离开上海，在前往美国的航班登机前都无需提供核酸阴性检测证明或康复文件。美国疾控中心表示，他之所以作出这一基于执法裁量权的决定，是因为上海目前发生的疫情和因此采取的紧急应对措施有可能妨碍赴美旅客按时获得登机时所需的核酸检测阴性或染疫康复的证明。疾控中心表示，这项决定立即生效，有效期至2022年5月11日。届时如有需要或可能进一步延期。在美国疾控中心作出这项决定之前，世界各地前往美国的2周岁或以上的旅客都必须在海外登机时出示24小时之内的核酸检测阴性或染疫康复的证明。乌克兰东南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市受到俄军步步进逼， 马里乌波尔的乌克兰守军不理俄国发出的最后通牒，决心死守到底。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强调，马里乌波尔局势可能成为与俄罗斯谈判的红线。库列巴认为，从俄军在马立波的各种行为来看，俄军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将马里乌波尔夷为平地，俄军将持续对基辅和乌克兰其他城市发射飞弹，未来几个星期在乌东的战斗将会越来越激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强调，乌克兰不愿意以放弃领土来结束与俄罗斯的战争。他说，若果什么事都顺住俄罗斯的意，只会令俄方得寸进尺。美国国务院高级发言人普莱斯上个星期五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残酷战争有可能持续到今年年底，目前战争已经进行了近两个月。普莱斯在接受 CNN 采访时说，我们正在努力做的是缩短这场冲突，我们认为可以通过加强乌克兰在谈判桌上的力量，通过向乌克兰提供空前的安全援助来做到这一点。与此同时，我们正在通过经济制裁和其他金融措施向俄罗斯施加相当程度的压力，希望这两项措施都能起到作用，最终达成外交协议，实现这一目标，结束毫无意义的暴力和侵略。两名欧洲官员亦告知 CNN， 美国和欧洲官员越来越多倾向于认为冲突在短期内没有结束的迹象。此前，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告知欧洲官员华盛顿的严峻预测，即战争将至少再持续八个月，直到今年年底。美国对冲基金公司海曼资本创办人贝斯近日警告说，中共最近发行的电子人民币是西方近50年来最大的威胁，但是由于俄乌战争，人们忽略了这种威胁。他说到，中共目前正在通过其央行发行数字人民币，由于中共的数字人民币是由中国人民银行支持的，所以是一种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或者简称是中国法定货币的数字版本。中国目前在20几个中国城市试点这种数字人民币，而在今年2月份举行的北京冬奥会期间，中共首次通过一款移动应用程式将这款数字货币推广给到访的外国人。巴斯说，中共的这款移动应用程式不是一款简单的数字支付应用程式软件，这款软件可以跟踪使用者所在的具体位置、使用者的姓名、使用者的社会安全号码和使用者所有的身份识别特征，并拥有地理定位的能力。他担心地表示，电子人民币将成为中共输出数字专制的一种方式。他举例说，一旦中共的数字人民币全面发行，而且中国境外的所有人都可以使用这种货币，中共当局将能够跟踪某些电子人民币的使用者，利用他们的弱点，通过腐败的手段拉他们落水。这种电子货币给了中共腐蚀世界上任何人的机会，这将成为一个真实的国家安全问题。巴斯还表示，中共在全球推出其数字人民币还有一个具体的议程，那个就是减少其对美元的依赖。他说，中国结算的全球交易中有 87% 是用美元结算的，他们极度缺乏能源、食物和基本原料，因此他们每日仍然要在世界各地购买这些东西，但是没有人信任他们的货币，因此他们仍然有一个封闭的资本账户，无论他们做什么，他们都需要使用他们的美元来做。但推出数字人民币后，中共必然会加大力度减少对美元的依赖。白宫星期六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将在5月12号到13号举行的这次峰会上展现对东盟持久的承诺。声明提及新冠疫情和全球暖化议题， 并表示美国认识到的东盟在应对最紧迫的挑战方面所起到的核心作用。白宫说，美国成为东南亚国家强大而可靠的合作伙伴，是拜登政府的主要优先事项之一。同时，面对中共霸权野心和日益增长的领土扩张，白宫重申美国的目标是促进一个自由、开放、安全、连通和有弹性的印太区域。东盟汇集了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十个国家，其中几个国家毗邻南海，与中共摩擦日益增加。而美国长久以来亦一直表示，与亚洲强化关系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优先课题。拜登曾3月29号在白宫会晤东盟重要成员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并表示他希望确保印度太平洋地区能自由开放，意指美国认为不断崛起的中国正试图主宰国际贸易航道。拜登曾于上年10月出席与东盟领导人视像峰会，当时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在声明中指出，拜登宣布美国将针对应对新冠疫情、气候变化和经济成长等领域扩大与东盟合作。而对于即将到来的东盟峰会，东盟轮值主席国柬埔寨发表声明，指东盟领导人将与美国总统拜登讨论加强各领域合作，包括应对新冠疫情、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海上合作等，促进相互信任和信心，以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